弟兄姊妹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再有一次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先代表区会来向大家来问安啊，也代表我们的区监督 Pastor Ian Trick 啊，他也向大家问安啊。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下两个礼拜就是他的任期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他跟着下来会回去 Calgary， 然后八月份呢、我们会有一位新的区监督啊，所以啊，我也会有一个新的领导，这个新的老板的、所以啊，也为区会这一些的转变啊来祷告啊，我希望大家为到这些各种各样的转变啊，这些呢，我们的同工们啊之类的都有很多的适应，所以希望大家为区会祷告啊，因为我们也一起的跟你们教会，还有我们区里面六七十家教会一起来服侍啊，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同一个方向，为到神的福音、神的国度一起来工作。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啊，里面讲到有不同的信仰然后最重要的，里面第八节那边讲到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你对基督教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当中对已经信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关于在外面讲关于基督教的一些评价可能有一些会说是好的但是也许也会听到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可能有一些会说这些一讲到宗教就头痛要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礼拜天要来教会讲很多的，对他们来说宗教就是一堆的可能是繁文缛节一些的规矩，要做这个不可以这样，他们的想法是那个样子也许有一些的另外一帮人呢，对教会的一些的看法就是这帮人我不去教会我的行为比他们也好更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偶尔我们听新闻也会看到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新闻教会里面有一些神职人员对会众做不好的事情，有时候是偷钱，有时候是甚至性侵犯之类的这些的新闻我们都听到的。所以这种的情况在外面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的评价，这是很真实的，真的在那边在流传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是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呢？有时候我也很伤心确实在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好像比外面的人都不如有一些时候确实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就把我们的信仰就把它贬低到一个层面，就把它只是看成为是一堆的规则一定要这样，一定不可以这样。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也讲到刚才我讲的这两遍但是我好像听到，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些人对教会的批评是说教会那些人他们太有爱心了，受不了。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样，我没有听过，可能心里面他们会想看到他们这样有爱心，自己做不到有点嫉妒，可能会，但是不会说出来说这帮人不行他们太有爱心了，我还没听过。弟兄姊妹，当年有人去问耶稣，律法的总纲，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怎么跟他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四个字，是吧？爱神，爱人。耶稣自己帮助我们把整个信仰 就精炼呢成为四个字，或者再精炼就其实就是一个字，爱。保罗在这里也是讲这样的一句话，这些受割礼不受割礼不是最重要，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使人发生仁爱的信仰。那今天我讲到的这个，我用这幅图画来做一个一个总结的一个大纲。哎，我选择用一个图画啊，一条路是中间的啊，如果走在中间是不偏左右的一个信仰。哎，然后呢是有些时候是偏了右了啊，这个奴仆的等一下我会多讲一点。然后呢有一些呢是偏左了啊，就放纵情欲啊。我在挣扎的时候，我是用一条路来做这个图画，还是用一条吊桥啊，这样的一个，知道什么是吊桥吗？就是那个一条桥，然后你偏左了或者偏右会发生什么事？就掉下去了 ，OK 啊，就死了。我是不是听到有人跌死了 ？OK 啊呀啊！但是那个好像跟我想要表达呢，虽然表达一部分，但是好像跟信仰又没有那么马上会发生的哈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偏了左，有时候不小心偏了右，不会马上死的。不会马上就上帝会很大的惩罚，大部分时候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可以偏右或者偏左走一段时间还不察觉的，这个也是危险的地方。我们走偏呢有时候自己不知道 OK， 感谢主，我们走这一条路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走，我们有弟兄姊妹一起的彼此的提醒，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圣灵，每个真心信主的在神里面是有新生命的人，都有圣灵在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所以当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当我们偏左或者偏右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走回正轨。那我会一点一点的解释一下什么所谓的偏右，什么是所谓的偏左。我们继续深入的讲接下去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求主，你今天早上当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来光照，你把你希望我们要看到的、要学到的、要听到的，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你相遇，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具体今天或者这个礼拜我们的生命要怎样的更加走在你的道路上面。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来听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主你掌管一下的时间。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很快的讲一讲这一个什么叫做我称之为偏右的一个信仰啊。这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一句就这样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姊妹，保罗当年，这个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当年有一帮的人，他们呢就保罗说他们是被奴仆的恶所压制了，所辖制着当年这里所讲的一个是要还没有信耶稣，或者这个外邦人如果要成为神的子民的话，他们需不需要受割礼？那犹太人很多年以来，几千年下来，我从摩西的时代到那个时候，他们都说如果要成为神的子民 一定要受割礼。啊，犹太人固然一出生，如果是男的，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啊，如果是外邦人想要加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的话，可以，你们要受割礼。所以他们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学习的。OK， 那今天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啊，所以啊，我们这里不会因为啊信主啊你要加入教会啊要先受割礼，没有了。OK，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啊被某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本来的一些的文化或者价值观什么的，而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些所辖制着呢？我们现在往回看看那些犹太人，我们可以很轻描淡写的就说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不可能吧？那是因为我们是有整本圣经，我们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如果你把自己想放在2000年前的某一个犹太人的身份上，那个位置上面，你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的父母都是这样灌输教你的，你去会堂听拉比讲道，都是教这一个东西的。不单单是他的父母，他的啊祖父母，他的正祖父母，很多年几千年下来都是这样的教导，所以对他们来说，受割礼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想都不用想的。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想都不用想，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是活在一个系统里面，他们要求他们把这个几千年的这一种的习俗把它改变。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哎，今天我们因为我们在他们系统外面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说这个不是重要，所以我们也要啊不要这么快就取笑当年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活在里面，他们有自己的限制。正如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被辖制住而我们不知道的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无论是教会的传统，甚至是华人的一些的价值观，我们也把它掺杂了进去这个信仰里面，然后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把它看成是信仰里面的一个理所当然的东西。然后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他怎样怎样，或者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自己也怎样怎样怎样。哎，我想到一个一个例子，哎啊，勤劳是不是好的价值啊？好的 ，OK， 不用怕 ，OK， 勤劳是好的。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经文说啊，不工作的不要让他吃饭，对不对？啊，就是不鼓励大家是懒惰的，就去就让别人去工作，然后就坐享其成，然后就坐在那边做。所以圣经里面也说了 ，OK， 不要滥用其他人的心啊爱心，然后要工作要勤劳的 ，OK， 啊，华人是出名勤劳的人，对不对 ？OK， 啊，你一个礼拜如果有8天的话，你肯定8天也工作，对不对？啊，这个啊，然后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呢，有时候呢也会把这一个放进去我们的服事里面。啊，不要听到我没讲，我没有讲的啊，我不是说要以后懒惰不要去服事， no 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服事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休息，或者我们的工作那边做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休息？有人说十诫里面有一诫是我们鼓励赞美人去不遵守那一诫的，知道是哪一诫吗？第四诫是什么？要守安息日。哎， 我们有时候就走另外一个极端，就说哦，那些守安息日的人就是那是奴仆的恶啊，那个因为他们犹太人有很多制定了安息日什么什么按个钮都不可以那一种，那、啊、那个又是另外一种的极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信徒或者神职人员或者服事的领导的，我们不知不觉有时候，我们会高举了一些的人或者一些的做法，就是不休息啊，家里面也没有弄好，然后就啊完全摆上啊，这个好像是非常好啊。作为牧师，有时候也要为牧师们讲讲话啊，这个不是罗牧师叫我讲的，这个不用。有时候啊，教会对传道人也有一些的过分的要求啊，看到牧师去休息的时候就说这么懒惰啊啊，或者这样，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你在这个沟通啊，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啊。有时候是牧师自己的问题啊，自己害怕别人怎么看，然后就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以至于自己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OK， 然后其实不单单牧师了，所有的人都会有时候因为害怕未来而被这个不敢休息，不敢怎么样的。Alright， 弟兄姊妹，上帝其实很重要的，已经把一些的一个中间的路线已经放在眼前给我们了。我们要努力工作，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重这个安息，注重这个休息。所以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我能够想到的，而且我也尽力的一种的辖制。我们被某一些东西、某一些的恶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或者没有注意到。哎，所以这一段经文那有时候是你，我不知道上帝今天让你看到什么，一些某一些东西是辖制着你的，求神继续向你们说话。那这个是骗诱的 ，OK， 有一些东西是辖制着你的规则的，要这样不可以这样之类的。那偏左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放纵情欲。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有自由了，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了啊，甚至一些不好的东西，可能都因为上帝会爱我们，我认罪祷告，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赦免我的罪，还用经文来合理化自己的一些的行为啊。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这个是正确的，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他也说了一些情欲的事情，是很明显的，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正经、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讲的也要 读一次，也要呼吸几次啊，这个很长的一个 list。 但是后面他说什么等类，也说明什么，还没有啊，还没有结束的，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他可能就当时候圣灵给他感动就写到那边啊。如果你看这个清单，你仔细去看一看每一样事情，你不难发现这一些其实就是爱神或者爱人的相反词来的。拜偶像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爱神的违背爱神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拜其他的神。 OK， 邪术这个我认为是同时又是爱神爱人的这个相反。哎，邪术是什么？就是依靠一些不是耶和华、不是真神的一些的能力 来操纵其他的人，来让一些的人来做一些合你心意的事情，或者你要咒诅这些，这所谓称之为邪术。然后其他的奸淫污秽这些全部都是爱人的相反。你看醉酒欢宴好像只是关你自己的事，你想一想，你醉酒了会怎么样？也会影响别人的啊，欢宴这一些啊，你也会负面的影响其他人，因为你的行为也会负面的来影响了其他的人。纷争异端这一些更加不用讲了，弟兄姊妹，这一些就是当人顺从了情欲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有一些的情欲的、okay? 也许我们不是每一样我们都软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某一项或者某几项我们特别容易跌倒，特别容易软弱。然后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私欲情欲的时候，再加上除了圣灵会跟我们说话之外，还有谁会给我们试探呢？引诱，还有魔鬼啊！可以，如果耶稣基督当年也受魔鬼的试探的话，今天我们也会的。哎，心里面你有时候你都知道的，有一些不好的念头走出来啊，那个是你自己想多吗？还是真的有魔鬼在当中叫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有魔鬼还有加上自己的这个情欲两个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去抓住圣灵来给我们能力去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这一些的事情的。 OK， 所以这个我就讲到中间，如果不是偏右，不是偏左，不是奴仆的恶，不是放纵情欲，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一种的信仰呢？我称之为不偏左右的信仰啊。保罗有这样的一句话，刚才我讲第八节，原来是第六节啊，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受不受割礼，这个不是问，不是最重要的。 OK， 最重要的是信心，正确的信心，不偏左右的信心。而这一种正正的信心，纯正的信心是怎么样呢？会有产生什么的效果呢？如果你有这一种正确的信心的话，你会甚发仁爱的。当你信主之后一段的时间，如果你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里面，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更多的爱的，你会更爱人，你会更爱神。反过来说，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好像没有更多的爱人，没有更多的爱神，那可能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反省一下，是不是走偏了呢？是不是只是把我们的信仰把它看成为只是一堆的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们的神学知识应该是什么怎么样正确。 OK， 我们可以有很多正确的神学知识，我们可以查经，我们可以懂得很多，但是如果这一些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跟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有连接的话，这一些只会使我们的头大一点。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更仁爱。当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更仁爱啊？保罗也继续讲下去了，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不偏左右的信仰是一种顺着圣灵的一种的信仰，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一种的生活。这个是又有点抽象啊，我们看不到圣灵，我们的肉耳听不到圣灵，但是我们里面是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引领的，弟兄姊妹。你们信主之前有没有良心的？没有人敢摇头哈。信主之前都有良心的，对不对？你里面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也许那个对错呢，那个标准跟你现在信主之后那个标准有点不一样，但是你之前也有这个对错的这个概念的，同意吗？同意啊。OK， 那所以这一个应该是所有的人都有的一个共同的一种的感觉在里面的。你想一想，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会找不到一个民族、一个地方，无论是多先进或者多落后的，你用什么标准去定义先进落后都好，你找不到一个民族是完全没有对错的概念的。啊，尽管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每一个民族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对错这个概念一定要在里面。为什么？我的相信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一个正确还有错误的这个概念是非观是已经摆在人性里面的。 OK， 而你还没有信主之前，还没有领受圣灵之前，你已经有那一种的感觉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OK， 那记得那个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有的。OK， 所谓的内疚感啊，什么这些有的。好了，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说，你以前觉得一个本来我不觉得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本来不觉得是错的一个事情，信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啊、哦、不行了，这个以前在上班的地方偷一些小文具回家用，这个没事，每个人都这样做，没事的啊。但是信了主之后不行了，这个就感觉是里面的良心的那个标准就改变了，而且当你去继续做这个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那个感受，那个负面的一种感受，那种内疚感就比以前强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一种的斥责，给你的一些的感动，叫你不要再这样做。那所以这一种的感受应该不是陌生的，如果你信主的话，如果你真心信主的话，你会有这一种的提醒。而且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催逼感，就叫你要给那个人关心一下，给他打个电话，或者要你做什么，就是说，你明白吗？这一些其实就是圣灵在当中要你去做这个，邀请你去做那一个。哎，所以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不要想得太，有时候我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的期待啊，就是说，如果圣灵要跟我讲话啊，或者上帝要跟我讲话，他要出现在我眼前，然后跟我讲，好像保罗那样啊，瞎了眼啊，看不到了，那一种不是不会发生，但是那个是少数的情况底下会发生，绝大部分的时候，圣灵是在你里面给你一些的引领，会催逼你要做一些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要顺从情欲或者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在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也更加大声的来提醒你，哎，不要那样子。那位弟兄说了一些话伤害到你，不要允许自己含怒到日落，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要不然就会进入到，因为你里面有情欲，想要说什么，我要报仇， 我要讲一些不好的话，让他也不好受啊，这是情欲，这叫仇恨。刚才那个清单里面的这些东西，如果不处理好，就越来越多这些会产生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处在一个选择点上面，顺从情欲还是顺从圣灵。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经常顺从圣灵的话，会怎么样？我们经常顺从圣灵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会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以前小时候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以为这一些仁爱、喜乐、和平哒哒哒哒，这一些全部都是标准，我需要努力去做。然后我也尝试了，但是我发现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去做的时候，我越做越辛苦，因为发现这个我做不到。当有人伤害我的时候，我爱不出来。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明白这一些其实是结果来的，是果子。果子是什么？就是 result， 就是一个 consequence， 一个结果。是什么的结果？就是你顺从圣灵的圣活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品格，或者是一个思想模式的习惯。什么是品格？品格其实就是你思想模式的一种习惯，习惯性。哎，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的这个习惯，而这个改变是怎么样来的？就是经常顺从圣灵，然后你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哎，我的生命改变了。我每一次圣灵叫我去做一些爱的行为，叫我去关心人，叫我去服侍，然后我就牺牲的不顺从自己的情欲，懒惰，在家里面偷懒之类的，我反而是选择了顺从圣灵。久而久之，你回头一看，你就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你就会越来越仁爱。所以如果你第一天你看到比如说罗牧师这么仁爱，然后说我也要跟他一样，没有那么简单的。罗牧师跟着圣灵很多年了，然后他的这一些是很多年的结果来的。哎，那是不是好榜样？当然是。但是不是直接就他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他怎样做你怎样做，你会受不了的。 OK，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况，圣灵知道你在哪里，圣灵也很爱你，很希望你能够跟着他。然后你一天一天的跟着他的时候，每天顺着他，你久而久之你会看到这一些的果子在你身上出现。我用一个最近的一个经历来做一个结束哈。当我们讲爱的时候，我看到，当然教会里面有很多爱，但是前几个礼拜我有机会去厄瓜多尔，南美洲一个国家那边区会举办了一个Vision Trip， 就去到那边跟一些的去里面的一些的青年牧者过去那边探访那边的宣教士，然后我们在当中做一些的探不同的地方，然后其中一个让我看到什么叫做爱心。 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垃圾收集垃圾的一个地方，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阿圭多尔的首都那一边，所有的很多的这些的垃圾都会运到那个地方。原来里面有一群人是住在那附近的，然后每天他们就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会从垃圾堆里面来找一些能够回收的一些的东西啊，塑料啊，有一些人就把塑料就放进垃圾里面啊，然后他们就进去这些，然后把这些可以回收的然后找出来，然后就带回家，然后回收公司就会定期的去到他们那一边，然后就说，所以这是他们这样维生的，他们是这样赚钱的。这一个群体他们在那边有小孩子也在那边，然后妇女也在那边，但是妇女小孩子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男的就过去那一边做这些很脏的一些事情。当地的人都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当地的人都就如果知道有这样的人都连握手都不要跟他们握手，但是上帝差派了一些的宣教士，你看到的这一位跟我当地的一位牧师，他跟太太还有一个团队就经常去到这个地方来服侍他们。这一群是社会都被遗忘的一些的人，没有人愿意去跟他们接触的人，政府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存在，他们这些孩子很多出生子都没有了，而他们也不能去上学。所以这位牧师，上帝给他护照，看到这一群人的需要，他就跑过去，每一周有几天就在那边，妻子跟那些妇女打交道，跟这一些的孩子教他们读书，教他们的帮助他们做这个文件的事情，目的是以后希望下一代他们的小孩子能够脱离这一个恶性循环，他们可以受到一些的教育，能够走出这个垃圾堆。因为如果没有人介入的时候，这一些孩子长大又做爸爸所做的事情，继续在那边没有文化没有教育就继续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跟着车过去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垃圾堆啊，然后进去，哇，那股味道是我没有词汇可以描述啊，我也不知道期待什么，因为这些人就因为文化水平啊各方面，我以为他们是很不欢迎其他人的那一种但是当我们开车进去的时候，我以为只是走过看看然后就走了那种，但是我们的车走过的时候，这些人看到那位牧师就大喊，喂，你不可以就这样开车走过而不停下来为我们祷告啊。然后当然他们讲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啊，但是那个牧者就为我们翻译，他们这样说，然后我们就下车，然后就在当中围了一个圈，他们所有人就把工作丢下来了，然后还有一些人骑摩托车冲过来，好像要不要错过一些的机会，为什么要等我这样的。然后我们站在一个圈，然后我们有一个从加拿大去的一位年轻人在当中给他们做见证。这个年轻人他以前青年人牧师啊，他也不年轻了然后就说以前他是吸毒的，然后也进监狱了，然后后来做牧者了，然后就然后很多人就很受鼓舞然后就站在那边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时候我站在那边，一只手按着他们祷告，我的这边眼睛看到很多只那一种，是不是叫做秃鹰啊？这个看得不是很清楚，很大只的这个站在地上差不多这么高， 很多只在那边，然后好像刚刚他们找到一块烂的肉，然后几十只在那边抢啊，这么抢啊，然后但是这边啊就在祷告。我当时候很看得很清楚一个代表了死亡的一个图画，这些腐烂的肉垃圾在那边，但是这边有牧者在那边把生命带进去这一班的人里面。当我看到这一些人跟这一位牧师之间那个互动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因为这一些人肯定是受了很多的恩惠，有很这一位牧师还有他的妻子还有整个团队，他们是顺从圣灵的引导，然后去走进去这个很难闻的一个地方，去接触一些已经被社会遗忘的一群人，他们就把上帝的爱就在一个非常黑暗绝望的一个的情况在当中为神发光，把神的爱传给他。我走之前我一定要跟这一位牧师一起拍个照，因为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种提醒。我们的信仰是做什么的，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你的爱心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去服侍好像刚才那位牧师的那些工作，但是上帝对你是有呼召的。呼召这两个字不是只是留给传道人用的，你也有的。也许今天你一下子不知道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但是你今天你可以知道你要做什么。上帝圣灵在你里面给你一种的感动，你有责任去选择顺从情欲还是顺从圣灵。当我们长时间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使我们生发仁爱，我们就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选择吗？经常是顺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行事，耶稣基督的爱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Oakville 这里的华人社区看到恩典堂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这里是一个有爱的地方，然后他们也可以被吸引看到耶稣是在你们中间。这是一个所有教会都应该向往的一个图画，而这个图画不会自然的产生，而是要我们每一个每天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顺从圣灵，然后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能够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的上帝，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本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不懂得怎么去爱，没有能力去爱，但是你先来爱我们，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要继续的学习如何的来聆听你自己的声音，我们也要继续学习怎么样的来顺着你自己的灵来做人。我们要学习不去消灭你的感动。哦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就开始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与你亲近。 我们过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是自己来走，乃要记得是你是与我们同在，是跟我们沟通的那位上帝。好让我们能够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要顺着圣灵，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把自己献上，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以上的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